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
我是方伟爱，感谢神，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了。真是要求神保守，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次的认识圣经的节目环节里头，我们都有渴慕的心，我们都有收听的环境啊，让我们一起啊，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都能够得到造就，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都能够得到长进。这也就是我为你主持这个节目呢最大的心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22章。这一章呢是继续记载一些有关偷盗、损伤、借贷、淫乱以及巫术等等的律例。从出埃及记21章到24章，神为以色列民定了很多社会制度方面的律例，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的基本法则。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财产拥有权的条例啊。你看，有很多人都会问，到底什么是对？到底啊，在这个世上什么叫做错？有的人认为对和错是相对的。我跟你说个事儿，有一回啊，一位无神论者的大学教授跟我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啊，对和错是相对的啊，他所认为的对跟我所认为的对可能相差很远。这个无神论的教授就问我说，那你的结论这个对错以什么为根据呢？我就说，我的对和错是以神的话，以圣经作为根据。然后我就告诉他，在本性上呢，我和他是一样的。虽然有时候对某些事情呢，我要让步，要降低啊，要降低一些条件，但是神已经给我一个标准，要我按着神的标准去行。我们看见一件有趣的事，就是神的标准就产生了一个有法律而且能够知道怎么样才是公平的社会，那就是我们看见记载在旧约以色列民的社会。出埃及记21章到24章里头的律例都是关于日常生活里头很琐碎的事情，有时候呢你读起来会觉得怎么都是这些事情啊，琐琐碎碎，你就像读一本法律的书一样。不过呢，一般文明的国家的法律呢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感谢神啊，他在这个给以色列人的律例里头啊，十诫里头定下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以就使我也使你啊，你和你的家人性命都有保障。也感谢神，他说不可以偷盗，这样就使我们的财务有了保障。那么这些诫命和律例呢，使我们的社会有了治安稳定。好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22章了。那么出埃及记第22章一开始啊，1到15节是关于这个产权的条例了啊。那么我们先看第1节，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哎，我不明白为什么用5条牛赔1条牛啊，4只羊赔1只羊。不过在新约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就是撒该信了耶稣，这个税吏啊，撒该信了耶稣之后，他有很大的改变。 在路加福音19章8节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了4倍。为什么撒该那么说？因为他是根据摩西的律法说的啊。这里讲4条羊赔1条羊啊，5牛赔1牛，4羊赔1羊嘛，是吧？那么同样呢，我们按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如果我们破坏了别人的财产，我们就得赔啊。我们只是按这个价格来赔，是吧？可是神的律法就不同，要赔4倍。第二节我们看，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你会看到人关于这个4位方面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这条律例就给人有权可以4位啊。曾经在这个国外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件，有一个人家里头进了个小偷，于是呢他开枪把这个小偷给打伤了，结果小偷就告这家的主人让他赔钱。那么这个案子上了法庭去，居然那个小偷打赢官司。为什么？因为法官说这个房间的主人没有权利开枪打小偷啊。这一开枪打小偷呢，小偷反而可以告他，说你伤害我。后来呢，因为赔的钱不少，因为你想吧，是小偷嘛，那朝着他打，就在房屋的范围内开枪，你说那枪能不把他打死也打得够呛，是不是？所以呢，赔钱的时候也赔得够呛。于是那个房子的主人呢，要把房子卖了，才有钱赔给那小偷。至于那个小偷，他根本就没有被判任何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就牺牲了无辜的人，去给那些有罪的人赔偿，保障了这个人的权利。那我们会觉得这是不公义的，很荒唐的事情。可是神的律法呢，是要保护人的财产以及人的家庭。在这个原则下呢，人可以有权保护自己的财物、家人和亲人啊。那么社会上的法律应该以神所定的律例为基础。如果人类可以遵从在出埃及记所定下的这些律例，我相信人类社会绝对不会有什么社会问题。今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以圣经为基础，美国就是这样。但是对于那些不认识圣经的人呢，他就不可能正确的去解释法律。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节说，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这一条诫命啊，律例，如果某个人偷了人家的东西，他要将所偷的归还给物主，甚至要把自己卖为奴仆来还所偷的东西。第5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如果某个人的牛羊跑到别人的田地里造成破坏，他就得赔偿啊。啊，那么第六节继续又说了啊，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者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偿。那么一直到这个15节，那么讲的都是关于产权的条例。那么很实际的告诉我们啊，这些经节都很实际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也是给人类定下了基本的福利的原则。神将律法赐下给以色列民，为的是叫他们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跳到16节去啊，16节经文说， 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换句话说，如果某个人玷污一个女孩，他就要娶她。不过今天时代已经不是这样了。那么十七节呢，讲到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男方要赔钱。如果父亲不同意，女方的父亲不同意的话，男方要赔钱。十八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啊！今天我们看到对撒旦的这个跟随呀 敬崇啊，对超自然的那种惧怕，或者对超自然的势力那种膜拜呢，越来越厉害啊！以后我们会谈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出埃及记22章19节还讲到啊，说，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它治死。与兽淫合，这是叫人看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神要定下这样的律例？因为有人那样做啊，甚至在今天那么文明的时代，也有人那么做，所以这是啊很下贱的一件事。二十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当然是最严厉的刑罚了。如果一个人啊一向都能够严格的遵守这个律例，那么我们今天社会就大不相同。神要灭绝任何祭祀别神的人，这个意思正好是要把长在人身上的毒瘤去掉一样啊。二十一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么这是神对邻居的政策啊。二十二节呢，说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啊，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英国啊，经历了卫斯理的复兴之后，就定下了童工的条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成为很多使人类蒙福运动的基础。对于那些孤儿怎么样啊？你想，孤儿院最早是在无神论的国家开始，还是在基督教的国家开始呢？是吧？孤儿院最早是在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穆迪啊，这个神重要的仆人啊，凭信心，就是从神那里支取金钱，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养活了几千个孤儿。后来呢，在宣教士到了中国之后，他们慢慢的啊，从这个戴德生，从这个啊美国啊欧美一些宣教士到了中国之后，慢慢的开始建立了孤儿院。那是一些慈善的机构，慈善的行动，也使这个中国的孤儿呢开始啊，因为当时很少哈、啊、这方面的慈善工作少，所以是宣教士啊来办了这孤儿院，是很多地方的孤儿呢都能够得到收养。那这是出于神的大爱啊，因为神爱每个属他的人，我们享用了他的恩典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爱传扬出去。好了，接下来呢，23、24节经文呢就这样说了，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那么这两节经文哈，我相信是神要保护那些需要帮助的啊。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神就是啊尽量保护他。这个世界曾经无理而且恶意对待过这些无助的人，将来 这样的恶人必有大审判临到他，是吧？那么25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们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如果借钱给别人，不可以取高利。神说占别人便宜的是不对的。那么26、27节啊，那么我们边看经文，我就不读了啊。如果这个人呢，只有他的外衣可以做当头，什么叫当头啊？我想很贫穷的地方才有啊，就是说那穷人呢，穷的没办法了，拿衣服去当啊。但是呢，不是拿衣服去卖吧，去当，当了他给你一张当票啊，然后呢，等到你有钱呢，你就可以把衣服拿回来，把当票还给他，把衣服再取回来。但是在规定的时间呢，你拿去做当头的这个衣服或者首饰啊，你在规定的日期没有办法拿钱赎回来，就属于这个当铺所有，所以这叫当头。说26、27节就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他的外衣可以做当头，那他就是贫穷人中最穷最穷的那个，特别要施怜悯给他啊。那么28，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把这个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和毁谤神啊放成同一句，就是说官长是神的代表啊。我们在使徒行传23:4-5也看到保罗啊无心的去啊侮辱了大祭司之后，也表示后悔，也引用过这个经文啊，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么29节呢，我们看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啊，礼记30节，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啊，第八天要归给我。同样的原则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在长子的身上。那么31节呢，我们看到啊，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生出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啊，就应该顺从日后亚伦等次的祭司将要遵守的条例。所以呢，这些条例呢都应该遵守。那么这就是22章我们所看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进入23章，这一章记载更多的律例了，比方关于毁谤，关于假见证，公平，安息年，偶像，以及三个节期，献祭，还有神这个所差遣的使者等等。我们先看第1节，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那么这一节我们要小心了，小心自己的话语。一个散布谣言的人比一个杀人犯、一个小偷更糟，这是神给人行为定的法则。那么第2节，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妄正直。那么第2节，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正的遵从神的意思，他说不可随众行恶，那么我们就应该不可以做一些暴动啊或者伤害人的事情，不可以的。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帮派之类的组织出现，或者就不会有强暴的事情发生。我跟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谈过这个题目啊，他说他喜欢按自己喜好来打扮，所以因为他要得到自由，所以呢哇，他的打扮呢真是跟别的年轻人一模一样啊。但是你回过头来，你记住他说的是他要自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他的打扮却跟人一模一样，是吧？那就说在穿着上他并没有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问他，哎，你在这个穿着上呢，你会不会偏偏不跟人穿一样的？那别人哈，你的年轻朋友会不会不接受你？他不会啊。那我说，如果他们到街上抗议示威，你去不去加入？好，去啊，我会去。 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没多大自由了。你还要追随大伙去做一些大家认为好的事吗？他们抗议你也去，他们那样打扮你也跟他们那样打扮，这哪是自由啊，是吧？自由不是跟随群众去行恶，是吧？自由不是在罪里头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从罪里头被释放出来，那样才叫真正的自由啊。好了，第三节的经文啊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那么一切的争讼的事情必须公平啊，不可以偏待富人，也不可这个偏待穷人。罗马人呢把公平描述成一个妇女啊，她柔和，但是呢不寻人的情面，她一手拿一把剑，另外一手拿天平啊，那把剑表示裁决定下来的时候马上要执行处罚，天平呢就是说要表示公平，任何的审判应该不寻情面啊。你看过这个罗马法庭啊，有这样的画面或者这样的雕塑，就是这个意思。那第四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你看神真是神，是公平的神啊，对仇敌的权益是吧，仇敌的权益神都保护，就是连仇敌的牲畜迷了路你还得牵回来交给他，不牵给他不还给他，你就触犯了神的律例，触犯就要受罚。神要求我们对你怀敌意的人，你也应当以恩慈待他，就像对待别人一样。耶稣说啊，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说，这就是要爱你们的仇敌。那么下面呢，下面从第十节起就是安息日的条例啊，安息年安息日的条例。我们看一看第十节和十一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以后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还要向他们提起这个律例的。在利未记这一卷书里头也详细谈到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的律例，我们现在是简单的，只是简单讲一讲。那么安息日是指一星期的第七日，那一天呢必须休息，什么工都不可做。安息年是指土地经过六年耕种之后第七年要他休息。禧年呢也称为自由年啊，希伯来奴仆呢每在第五十年就可以获得自由。在第五十年，凡是卖给人的地业都可以归还给原来的主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守安息日的人，他们只强调安息日却忽略了安息年，他们更没有守禧年，那么真是要求神怜悯他，让他们回转过来。那么十四到十七节啊，这里经文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将我所吩咐你的在亚庇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的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三个年节啊，一年三次守节，守什么节呢？除酵节、收割节和收藏节。以色列男丁每年三次都要到耶路撒冷地那里去守节，朝见耶和华。那么以色列男丁所要守的三个节期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 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是除酵节、收割节和收藏节，是不是？那么除酵节呢，那是在犹太宗教的他们的日历啊，正月十五到二十一日期间是庆祝这个除酵节，那么这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么也就叫逾越节了。那么收割节呢，也叫七七节，这是小麦收成的时期。以后犹太教在这个节日纪念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那么新约时期呢，称这个收割节七七节叫五旬节。你看《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二十章十六节那里都有记载，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啊。好了，年底呢，农历年底啊，开始这个秋季了啊，收藏了。收藏呢，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啊，也叫做住棚节，因为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临时搭的棚里头，是吧？那么以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再讲这几个节期。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记载神应许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以及吩咐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呢，该怎么行，就是二十到二十三节。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经文啊，你可以边看。二十节提到的使者呢，有很多的讨论。有人说使者是谁呀？其实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九节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九节、十节啊，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另外呢，也不要试探主，圣经小字写着主有古卷做基督，向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向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这里指古时候以色列民出埃及行旷野的经过，依靠的磐石就是基督，顺从的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这个使者很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应许在路上保护以色列民，引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此外也吩咐他们要将那地的人灭绝。那么24到27节，这里我们注意27节啊，神清楚告诉以色列民呢，是神让他们进入那个地，而且占领那块土地。然后最后两节就是出埃及，23章32、33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不可和迦南人立约，也不可跟他们的神立约。可是后来我们看到约书亚犯了错啊，和基面人立约，他没有经过详细调查跟他们立约，上了当，也违反了神的诫命。那么后来呢，以色列全国被俘虏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侍奉别的神。好了，那么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就查考到这儿。